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
平安。
弟兄姊妹这样的称呼，在教会里面是最荣耀、最尊贵的称呼。我当牧师牧会20几年，无论是碰到白种人的弟兄，台湾来的、国内来的、香港来的，只要你是一个真实的基督徒，其实我们说弟兄姊妹，那我们就觉得很亲切、很温柔。所以这个弟兄姊妹的称呼呢，是非常荣耀，是最尊贵的。我喜欢人家称我弟兄，牧师弟兄，这样我觉得也很好。这是因为这个，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，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的称呼是最荣耀、最尊贵的称呼。好，我先开始呢，简单的讲一下。几年前，在纽约市政府呢，他邀请纽约市的这个华人教会做一个紧急逃生的训练啊，就给那些牧师做一个紧急逃生的训练，而且招待我们免费的2天1夜。那我们就去参加了，在一个风景很漂亮的地方，吃住呢一切都免费。然后呢，因为时间太多了，所以呢，参加的牧师呢、传道人大概有40几位。那他们呢，觉得说时间太多了，这样浪费了不好，然后就说这样好了，我们还是准备好明天要有一个圣餐礼拜，然后也要有人讲道。然后那个同工会主席呢，就抓到我，他说你来讲好不好？我说不要，因为里面呢有很多比我年长的牧师，我说你请他们，请他们，而且他们都很有名的牧师，你请他们比较好。我这个没有名的又比较年轻的，你不要请我，你不要找我。结果他说不不不，我们决定还是由你来讲道。结果那天晚上我好紧张，因为呢临时要讲道，而且呢底下呢都是牧师，都是传道人。但是呢我祷告以后我很平安，我说主啊，你给我该讲的话。所以呢主就给我这样的话，既然是传道人 OK， 那我就不客气的讲。我说我们真实要做主的门徒，那圣经里面讲说，耶稣说若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就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如果若不爱你的父母，你要爱神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你要超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，甚至爱你的生命。如果你不能这样的话，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如果我不撇下一切所有的跟随耶稣，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。我讲这样的话是耶稣讲的话，但是呢，对这个传道人来讲是一种很大的挑战，因为是圣餐礼拜嘛。我想说这样的话，我们当传道人如果不常常省察反省的话，我们很容易就麻木掉了。虽然我们是服侍主的工人，所以我那一天就讲这样，就讲这三点。如果我们不爱主超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，甚至爱自己的生命，不配做主的门徒。如果不背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，你不配做主的门徒。如果你不撇下一切来跟从主，你不配做主的门徒。我那一天就讲了，要讲，结果讲完以后，我心里很平安，我就这样过去了。我印象很深，这样，因为是一个很特别的聚会。然后呢，在回家的路上呢，我跟那个脚声 找角声的总干事哈、啊，角声月刊啊，那在现在福拉省盖一个大楼，啊，总干事那个张月道传道啊，我们跟他同车啊去回来，啊回来的时候呢，因为他眼睛不好嘛，啊开车啊，哇横冲直撞啊，那个 sign 啊都看不清楚，我们坐在他旁边啊吓死了。啊，吓死了！他的太太啊，就一直骂他啊，张维彤姊妹，他拜托你小心开，慢慢开，我们车上那么多人，啊，都交在你手里了，因为他近视实在很重，而且眼睛不好啊，啊，六十几岁啊，开车啊，我自己呢一面祷告，我都不讲话啊，不讲话啊，后来大家都紧张的半死，后来呢，终于到了，到的时候。在这个快到家的时候，我就跟他们讲说，你知道吗？将来哈、哦，司机哈、哦，开车的司机啊、哦，特别是公车、公交车的司机啊、哦，上天堂，天使呢都会给他哈、哦、最漂亮的房子、黄金屋啊、哦、给他住，而我们这个当牧师的怎样呢？天使给我们的哈、哦、都是茅草屋。非常的简陋的房子，所以有一个牧师呢，他就很不高兴，他就问天使说：“哎，天使啊，我在地上那么辛苦的为主工作，你怎么给我这样茅草屋让我住呢？”而这个司机啊，他横冲直撞，哎呀，这个人啊，他也没有做什么。那你给他一个黄金屋那么漂亮的那个房子来住，天使在回答说很简单，理由很简单，因为这个司机当他开车的时候，大家灵性哈都很好，拼命祷告，主啊主啊主啊救我，主啊救我，保守我，而你牧师呢讲到哈，大家都在睡觉 ，OK， 所以你责任很重啊、哦，你讲到说让每个人都睡觉，所以。你的赏赐啊，就是茅草屋啊，而那个司机啊，横冲直撞，他是黄金屋，因为他把大家的灵性啊都提升起来，一直喊主啊主啊救我保守我，所以我们其实当牧师的责任很重，你知道，我们提摩太保罗在提摩太书信里面说，你要竭力。在主的面前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所以这个我们的传道人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说，你要把主的话讲清楚，让大家都领受，让每一个听的人，大家属灵的生命都能够提升，这是牧师的很重要的一个责任。你要竭力做无愧的工人。按着正义，上帝圣经原来上帝所要教导我们的那个正确的意思来告诉弟兄姊妹，让大家属灵的生命可以提升，这是我们当牧师的责任。所以我今天呢就讲这个题目，这个题目呢就是全家归主，人人侍奉。那圣经里面呢很清楚，最近呢，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，她周姊妹，她的妈妈呢80岁，她因为有很多拜拜的朋友，而且她已经很长的时间，都跟那个拜拜的朋友在一起，所以你要叫她信耶稣呢非常难。那我们只好为她祷告。那这个。妈妈呢？她有一个困难是什么？因为她说，我都是以前都是拜拜的嘛。如果呢，我现在开始要信耶稣哦，那我背叛我原来的宗教，特别是台湾来的啊、哦。如果呢，我改信耶稣、信基督教的话，那这个鬼神哦会降灾祸给我呢，所以她就会害怕，不敢信耶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她不认识。主的恩典，主的能力，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如果我们认识主耶稣的权柄， 那你就不会害怕，因为他不认识。就好像圣经里面，如果你认识这个珠宝啊，很宝贝，你就天下所有的来换，想办法来得着这个珍珠，这个宝贝。如果我们识货啊，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也是这样。如果我们认识，我们就愿意说：“哎，我撇下一切来跟从他。”其实你不会吃亏的，因为当我们把一切都奉献在主的面前，跟从主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主的恩典，还有他照他的运行，他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，我们认识主的恩典，主的能力。那如果你真的认识他，你就不害怕，因为我不认识，所以我就会害怕。所以我们就为这个做妈妈祷告哈，这个做姊妹，那我们今天呢要讲这个全家归主，我就想到我的父母啊，11年前我回台湾，因为我爸爸过世了，今年我回台湾。因为我妈妈过世了，回天家，圣经里面讲说睡了啊，主告诉我们说他不是死了，是睡了。既然是睡了，有一天主呢会叫他起来，他会再起来，再醒过来。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不喜欢死，但是都喜欢睡。哦，我好累哦，我睡个好觉。啊，多睡一会儿，那很享受，很好。那叫你说长眠啊，永远的睡下去，你都不要不要不要，我不要。但是呢，其实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啊，死后才有审判。那虽然我的父母呢回天家去了，但我就想到主的话说，他不是死了，是睡了，而且有一天我们一定要重逢。所以我们虽然心里面难过，舍不得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会在团聚，这个是全家归主。那我讲这个，我的父母啊，他们的见证，就是因为我母亲的缘故，他不仅带领我爸爸信了耶稣，带领我家12个儿女信了耶稣啊，然后呢，带领这个那个我们家的。不管是儿子是女儿，婚姻嫁娶的都是在族里面的人，所以我们现在家族很庞大，都是信耶稣的，女婿信耶稣，那个媳妇信耶稣，所以我们家里面呢，我们都觉得主的恩典很丰富，那我们就想到这个全家归主太重要了。请你们记得一句话，圣经里面上帝的救恩不是以个人为单位，是以家庭为单位。上帝的救恩是以整个家庭为单位，不是以个人，不是说哎呀我信耶稣我得救了就好，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个人信了耶稣，我有责任把这个好消息想尽办法为我们的家人祷告，然后让主的救恩呢早日临到他。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，这是主的应许，使徒行传16章。所以这个全家归主呢太重要了。那我现在简单的先来介绍全家归主。全家归主呢，我们晓得挪亚他进方舟，挪亚一家有几口？8口。圣经怎么讲呢？圣经对挪亚说，你和你全家都要进方舟，你和你全家都要进方舟。这个方舟呢就代表耶稣基督，你要进到耶稣基督里面，你不在基督里面你就死了。所以当大水来的时候，没有在方舟里面的通通都被淹死了。所以圣经里面这里呢，第一个地方讲到全家，你和你全家都要进方舟。你看上帝的救恩就是以全家为单位的。然后我们看，再来看罗德，罗德他在索多玛恶摩拉这个两个城市呢，是同性恋的城市，罪恶滔天， 那罗德呢，他是慢慢的渐渐挪移帐篷，直到索多玛，后来就住在那里了。然后呢，上帝呢要毁灭这两座城，因为亚伯拉罕带倒的缘故，所以呢，他就来救罗德这个家庭。圣经里面怎么讲呢？两个使者对罗德说：“你这里还有什么人？无论是女婿、是女儿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，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。”他这里就讲到，无论是什么人，你家里的人，你赶快通知他们，然后把他们带出去。然后圣经怎么讲呢？罗德迟延不走，哎呀，因为他的财宝很多，然后他想到他都在这里成啊，儿女女婿都住在索多玛、俄摩拉里面，他的亲人都在这里，他怎么走得开呢？恶人，这是这两个使者呢，因为耶和华上帝怜恤罗德，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，还有他另外一个使者呢，拉着他两个女儿的手，就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，叫他们跑啊，走啊，赶快走啊，天火马上要降下来，你们赶快跑，赶快跑。当然我们知道后来罗德他的太太，他顾念索多玛里面那么多的黄金，那么多的金财宝，所以他回头一看，他就变成了一根圆柱了啊。还有他的女婿呢，两个女婿也很可怜，因为当罗德跟他的女婿讲的时候，那两个女婿呢就嘲笑罗德，哪有这回事，什么事，上帝会从天上降落下来，不可能的，没有这回事，他们不相信。后来呢，这两座城就完全被消灭了。但是呢，上帝因为救罗德的缘故，同时呢救他整个家庭，很可惜他没有办法把他整个的家庭家人还有亲戚把他带出来。这是圣经的让我们看见的啊，上帝救罗德也是要救他们全家。然后第三处地方呢，就讲到一个妓女拿合。这个妓女拿合呢，是没有什么好名声的，因为她是妓女嘛，她的行业是妓女。但是呢，因为她相信以色列人所敬拜的独一的真神耶和华上帝，当耶稣亚差派探子到迦南地去那边窥探这块土地的时候，拿合呢接纳他们，因为两个探子逃跑没地方躲藏啊，拿合他就把他藏在家里天花板上面啊。然后呢，等那些来的人说，你有没有看到刚刚有两个人那个到这里了，他说有啊，我刚刚有看到，但是他们已经跑走了，你们赶快去追。结果那些人就追出去，那两个探子呢他就把他叫他们下来，然后用那个绳子哈，从他住在那个墙头嘛，就把他垂下去，让两个探子呢他就平安的逃回去了。但是要逃走以前呢，他就跟拿合说，当我们进攻耶利哥城的时候，你要把你的父家、你的父亲、母亲、你的兄弟姊妹、亲戚啊，你所认识的人都集合在你的家里面，而且你要做一个记号，用一条红绳子做记号，垂在你的窗口。当我们看见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这是你做的记号，我们就不会进去杀人了啊！上帝会保护这一家，所以拿合就这样做。后来他们全家呢，就没有被消灭了。还有新约圣经讲到有一个百夫长叫哥尼流，哥尼流呢，他不是犹太人，他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，他很敬畏上帝，常常周济行善事，周济穷人。有一天他祷告的时候，上帝说，你到约帕的地方去找一个使徒叫做彼得西门彼得的，你把他带来， 他要跟你详细的讲解救恩。后来他就差两个护卫兵去把彼得把他请过来。彼得向哥尼流全家讲道，还有他所认识的人，他都把他召集来。当彼得讲道的时候，圣灵降在所有听的人身上，他们都被圣灵充满。彼得说，他们都已经被圣灵充满了，谁能够拦阻他们来接受洗礼呢？所以就给他们洗礼了。所以这个哥尼流这个百夫长，他们全家都信了主。然后彼得后来呢，保罗呢他传福音到这个腓立比，因为他不晓得往哪里去，他在祷告当中呢，他本来要往北边啊，离海的北边，就是往苏人那边去传福音。后来耶稣的灵不行，然后他就想要往东去呢，就向那个印度、向中国去传福音。耶稣的灵也不行，然后他就祷告，在祷告之中呢，那一天晚上他就看见一个异象，有一个马其顿人，他摇手跟他招呼说，请你过来帮助我们。这个保罗看见这个异象他就明白过来了他说，哎呀，原来上帝要叫我往西先向白人传福音。所以福音呢，就传到欧洲第一座城，建立了第一个教会，就是腓立比教会。然后第一个信主的就是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女叫做吕底亚。这个吕底亚呢，她非常虔诚她常常在河边呢安静祷告。那一天呢，彼得呢去他们妇女祷告的地方，然后在那里讲道的时候，他听了保罗讲的道，结果他信主了。不仅他信主，他也邀请保罗他的同工到他家里，让他们全家人都信了主。后来保罗因为在腓立比他的事工，神赐福给他们，为他开了传道的门，信耶稣的人越来越多了。但有人就起来反对他，结果他被抓去关在监牢里面。在监牢里面那一天晚上，就上帝行了一个神迹，因为他脚镣手铐都被捆绑。那一天晚上的时候呢，半夜保罗跟希拉他们在那里唱歌赞美上帝。圣经说半夜唱诗歌赞美上帝。所以当我们人生最低潮的时候，当我们最困难的时候，你记得你要唱诗歌赞美上帝。当他们唱诗歌赞美上帝的时候呢，神迹就发生了，他的脚镣手铐都断了，监狱的门都开了。哎呀，那个禁足啊，那个典狱长发现了不得了啊！他认为所有的犯人大概都跑出去了，他就拿起刀来准备怎样自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如果不自杀的话，明天早上这个长官发现的话，一定呢把我抓去杀头啊，因为犯人逃跑了嘛，倒不如我自己自杀。当他拔刀要自杀的时候，保罗说，不要伤害自己，我们都在这里。所有的囚犯都来到保罗希拉的面前，在那里听保罗讲圣经的真道，听保罗他们在那里唱诗歌赞美上帝。哎呀，这个典狱长吓死了，然后就来到保罗的面前说，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？保罗就跟他说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这个典狱长就把两个人因为把他打伤了，刑罚他们嘛，就说就把他请到家里，然后洗他的伤口。那个时候呢，保罗又讲道给他们全家听。圣经说，这个禁主这个典狱长跟他们的全家都信了主。后来他跟吕底亚这个卖紫色布匹的妇女呢，就成立了 菲利比第一间教会，这是欧洲第一间教会，菲利比教会就是从这两个人开始的。那我们继续看呢，使徒行传那里记载说，有一个管会堂的基利斯布，他是犹太人啊，犹太人的会堂，他们全家也信了主。后来我们读到罗马书的时候，十一章那里也讲说，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人类历史最后一刻，人类的历史有一天会结束的。人类历史最后一刻，就是当主耶稣基督再来，他的脚踏在橄榄山，橄榄山南北分裂。耶稣基督呢，从橄榄山走下吉伦西，然后呢，上到金门，从金门呐、啊，不是台湾那个金门啊，是那个圣殿啊，那个犹太人的圣殿有一个门叫金门，那时候就打开，他从金门进去，然后到圣殿里面。那时候以色列人才发现，原来他们所钉十字架的这一位耶稣，就是要来拯救他们的弥赛亚。那时候他们全家都认罪悔改，圣经说那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现在以色列大概有70%以上的人，他们不相信有上帝的，只有极右派的20%，他们坚信圣经的真理，他们持守圣经真理，他们的圣经呢就旧约圣经。但是大部分的以色列到如今，他们还是，你不要像说想说哦，他们应该很虔诚，不是的，他们大概75%都不信有神的啊，都不敬畏上帝的。那这里圣经很清楚，我们当我们查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，哎呀，原来上帝的救恩是以全家为单位。所以我就劝告我们教会那个周姊妹说，我们不要灰心，我们祷告，为你的妈妈祷告，你为你的妈妈祷告啊，我们呢也为她祷告。虽然她80岁了，她会得救的，上帝的恩典临到她，你不要认为说她没有办法信耶稣，我们为她祷告，上帝会做奇妙的工作。这样的见证很多。那我们底下我们要来讲人人服事。人人服事呢，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啊，就是在腓立门书啊，腓立门书我不晓得大家看过没有，如果没有看过呢，我现在很快的啊把它念一次，然后我们再来讲人人服事啊，人人服事。好，腓立门书哦，在希伯来书的前面，因为腓立门书呢只有一章啊，只有一章，所以没有第二章啊。腓立门书呢只有25节，总共334个希腊文啊，总共334个希腊文。那我现在很快的念一次，腓立门书1章1节，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，这里讲到保罗，同兄弟提摩太，这里讲到提摩太，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立门，这是第3个人，还有妹子雅菲亚，这个妹子呢就是姐妹啊，姐妹雅菲亚啊，这是雅菲亚，就是腓立门的太太，并与我们同当兵的雅基布啊，这个雅基布呢是腓立门的儿子啊，腓立门的儿子。好，我们跳到第10节，你们因为没有读圣经啊，所以 OK， 那我们呢也。因为好像时间啊、哦，只有给我到那个11:10嘛，所以10分或15分，所以我不能讲那么多，我一定要把那个腓立门书的那个精要把它讲出来，不然的话就时间不够了。好，我们跳到第10节，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。阿尼西姆就是有益处的意思，这是第6个人。然后请我们跳到23节，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，请我们记得这以巴弗，这是第7位。还有24节，与我同工的马可， 第八位亚里达古，第九位迪马，第十位路加，他是个医生，我们比较熟，他写路加福音的这个路加，他是个医生，这十一位。那我们怎么记这些人的名字呢？前面一节两节就五位，有五个保罗的同工，还有呢23、24节有五位，这样加起来就十位了。然后呢，刚刚念的第十节要加一个人叫阿尼西姆，所以这里呢总共提到十一个人，人人侍奉，人人侍奉。我们知道保罗的教会，他是人人侍奉的教会。当初初代的教会是人人侍奉的教会。那我们先来讲这个腓利门，这个腓利门，腓利门啊是谁呢？腓利门原来他是一个大财主，他非常有钱。有一天呢，他到以弗所做生意，做生意的时候呢，他有机会听见了保罗讲道，结果信了耶稣了，感谢主的恩典。这个大财主信了耶稣以后呢，他就回到哥罗西，然后开放他的家庭。所以保罗写信的时候呢，也说，以及在你家里的教会，他跟他请安。原来哥罗西教会是在腓利门的家里，所以腓利门的家里有一个教会，弟兄姊妹在那里聚会。我们要先知道这个教会，教会不是礼拜堂，不是建筑物，教会呢不是政治团体，教会呢不是社团，教会是耶稣基督从世界里面，现在世界的人口有70亿啊，这几天已经达到70亿人口，一秒钟呢大概有5个人出生婴孩降生，所以我们现在全世界有70亿的人口。从这个那么多的人口里面，上帝把我们呼召出来，成为他的门徒。那我们被上帝所呼召出来的这个，就是教会。所以我们的重点是这个人，这个人比这个礼拜堂还重要。所以我们做主的门徒，这个人啊比什么都还重要。所以主呢宝贵的就是我们这个人，这个人对的话工作就会对，我这个人不对，我做什么上帝的工作最后呢都不对。所以呢我们现在讲这个腓利门，当这个大财主信了耶稣之后，哎呀，他满腔的热忱，他被圣灵充满，他回到哥罗西呢，首先带领他的太太，他的太太叫做亚菲亚，这里讲妹子啊，应该翻译做姐妹啊，弟兄姐妹，他就带领他的太太呢信了耶稣了。你知道夫妻两个啊一同信耶稣，那是很恩典的，全家归主啊，从夫妻两个开始。所以他们夫妻两个同样信了主。你知道腓利门他服侍主热忱，他的太太呢一样啊，如果先生也很热心爱主的话，太太被传染了哦，他也忙得不得了，而且他的哥罗西教会就在他的家里面，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是非常忙碌的。然后呢，他不仅带他的太太信亚菲亚信了主，他后来呢也带领他的儿子呢亚基布，不仅信了主，而且后来成为哥罗西教会的牧师，那这不简单哦。我们晓得哈，我在长岛的时候，我有时候，上一次那个教会啊，我牧养的教会，底下10几个都是医生，外科、内科、心脏科、泌尿科，小儿科，那他们有时候在笑说，牧师，你有病的时候，你去找他们看哪一科啊，你有需要你都去找他们。我说如果哈，我每一科都去找的话，我这个人快要死掉了，差不多要翘辫子了。感谢主的恩典，我就祷告说，主啊，让我在侍奉的时候你保守我，让我一科都没有看，我都没有看过他们。所以你看这个，而 你知道啊，不管是国内来的啊，中国来的、台湾来的、香港来的，做父母的都有一个心愿，我的儿女最好当医生啊，当律师，将来可以赚大钱。我相信惠利门呢，他肯把他的儿子奉献，后来成为哥罗西教会的牧师，这不简单的，不简单。因为我知道认识很多的牧师的家庭，牧师的家庭，他说我自己当牧师，我已经很苦了，我已经很受苦了，你们这些做儿女的给我听着，以后做什么都可以，就是不要当牧师。 OK， 但是韩国教会不一样啊，韩国教会是把最优秀的人才奉献出来，所以他们第一志愿呢要当牧师，大学第一志愿要当牧师。所以韩国教会你看现在为什么那么兴旺，因为他们有一个良性的循环。但是我们很可惜，我们最好的人才都当医生去了，当律师去了，去赚大钱了，升大官，做大官了，没有一个人肯愿意为主的缘故，好像使徒保罗这样把他的生命把他奉献出来，所以很可惜。但是腓利门，当我读腓利门书的时候，我很受感动。他这样一个大财主，他知道保罗他们传福音很辛苦，但是呢，他肯把他的儿子雅基布把他栽培训练，然后呢，最后让他成为哥罗西教会的牧师，来牧养教会，这不简单啊，不容易。那我们再来看哥罗西教会。哥罗西教会到底是怎样一个教会呢？我们如果查考地理的话，你就知道小亚细亚有一个山谷，这个山谷呢，刚好这个山谷的三个点哈，在山谷的三个顶端呢，刚好有三个地方，就成立了三个教会。那右边的三角形，这个右边的就哥罗西教会，左边的是老底加教会，那北边呢？这个教会呢叫做希拉波利，希望就是希望的希。你如果看哥罗西的书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希望的希，拉呢就是拉拉队的拉，阿波呢就是水波哈、哦，三点水那波，利呢就是站立的利，希拉波利。那这个教三个教会呢，因为都在这个山谷这个附近。所以他们相离的距离哦，大概有，大概有二十迈左右，不会很远。所以当保罗写哥罗西书的时候，哎，老底加教会同时呢，他也可以听到保罗的消息。老底加他有书信的时候，老底加什么时候接到书信呢？就是启示录里面。使徒约翰不是在拔摩岛上，他那写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加教会、啊、叫他们要悔改，因为他们不冷也不热、啊、我要把他吐出来、啊、这个老底加。所以这两个教会，哥罗西教会 跟老底加教会，他们都曾经领受过主的话，主的话，所以主的话很宝贝啊。那个希拉波利呢，现在还存在，但是呢，哥罗西呢这个城呢，已经、哦、埋藏在地底下，因为地震，啊、所以你现在 去找哥罗西、哦、你找不到。啊，老底家呢已经成了废墟了，只有希拉波利。那希拉波利它什么出名呢？就温泉，它的温泉呢越热越好嘛，啊，所以呢。到现在，你如果要洗那个土耳其浴啊、哦，土耳其温泉啊、哦，你到希拉波利到现在还在，还是很出名的，全世界出名的。那个老底家为什么主说你不冷不热呢？因为他们就从这个希拉波利、哦、接那个管线，管线经过一二十公里哦，那个来到老底家的时候，本来很热的水啊、哦。到老底家变成怎样？不冷不热了。所以这个不冷不热不是 指那个喝的水，而是指这个温泉。所以主就不喜欢，就把它吐掉。那这个哥罗西跟老底家呢，他们曾经领受过 主的话语。我们知道，我们如果懂圣经、读圣经，主把这个话语交代给我们，那我们的责任很重。哥罗西教会他责任很重，老底家教会他们责任很重。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责任分享出来，把主给我们的恩典流露出来，最后呢，我们辜负上帝的恩典，就好像哥罗西教会一样，现在整座城呢被埋在地底下，好像老底家教会，它现在成了废墟哈，只能够看到一些庙宇啊，一些管线。但是呢，希拉波利呢仍然在。那这个三个城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个三个城呢，就是跟那个以巴弗啊，刚刚我们念的23节，23节这里讲到以巴弗，以巴弗啊是保罗的同工，他呢，当腓利门回到哥罗西的时候，保罗就差派以巴弗回到哥罗西帮助他们在那里传福音的工作。后来呢，福音也传到了老底家，也传到了希拉波利。因为这三座城呢离得不会很远，所以呢，以巴弗呢就在这个地方呢在做这个传道的事工。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 ，OK 啊。然后呢，好，我们再来看这个第十节，第十节啊，就是腓利门书里面的，也是很重要的人物，叫做阿尼西姆。阿尼西姆是谁？阿尼西姆呢是一个奴隶。当时罗马帝国呢有全国有6000万个奴隶，阿尼西姆呢是6000万奴隶里面的一个。这个奴隶制度呢是非常不好的制度，因为不把人当作人。一点价值都没有，啊，主人呢可以随便处置他，啊，这个奴隶呢可以跟他所爱的人住在一起，但是不可以结婚，他是主人的零件或者是主人的那个物品一样，没有人权，你不能说我要人权，我要怎样，没有的，你当奴隶没有这些权利的，非常的卑贱的。人家也看不起的，我们也知道这个奴隶制度很不好。后来美国林肯16任，大总统林肯解放黑奴，那是19世纪的时候，陆陆续续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把这个奴隶制度废掉。但是呢，我们感谢主的恩典，在保罗的时代，腓利门的时候，他写腓利门书，因着上帝的大爱呢，他们表露出来的就远远的，虽然在这个邪恶的制度之下，但是呢，他们把上帝的良善、仁爱、公义呢，把它彰显出来，这是很了不起的。我们知道到19、20世纪呢，才解放黑奴，才废除这个奴隶制度，但是在保罗大概1800多年，1900多年前，那时候呢，圣经已经啊，虽然有这个奴隶制度呢，但是呢，圣经已经把这个上帝的大爱，在这个不良的制度、邪恶的制度里面，他把他上帝的公义、良善、慈爱，把它彰显出来了。那这个阿尼西姆呢，他有一天，他偷了主人的钱，偷了腓利门的钱。他想要自由，自由，所以他拿了一笔钱，这笔钱呢，不少钱，因为他想说，哎呀，我当奴隶一辈子，我要逃之夭夭。结果他逃到哪里去？逃到罗马去。他说，我有这笔钱，然后我到了罗马，我自由了，我不再当奴隶了。哦，他心里一定很高兴，而且充满着盼望。但是呢，上帝不放过他。他虽然千里迢迢的从哥罗西呢逃到了罗马，上帝不放过他，很奇妙。上帝借着以巴弗，然后呢把他带到带到保罗的面前，让他听见保罗的福音，他信了耶稣了。那这个是为什么？以巴弗跟 阿尼西姆认识呢？因为阿尼西姆是菲利门家里的一个奴隶嘛，而哥罗西教会就在菲利门的家里，他的家开放的，所以常常有弟兄姊妹来做礼拜、来祷告、来参加聚会。阿尼西姆看见这些人来，他要招待，他要服侍啊。所以呢，以巴弗认识阿尼西姆，阿尼西姆也认识以巴弗，因为以巴弗是主要的同工嘛，他在来做传福音的事工，等于是传道人嘛。所以以阿尼西姆呢认识以巴弗，以巴弗当然也认识阿尼西姆。所以当阿尼西姆呢逃到罗马的时候，他想说自由了，从此以后我可以想成立家庭，我可以有美好的明天前途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很奇妙的，以巴弗呢，他带着哥罗西的教会的请安，他代表哥罗西教会，因为那时候保罗呢被抓去关在监牢里面，他就代表哥罗西教会去探望保罗，结果在罗马的时候，上帝奇妙的安排了，在某一个角落里面，他碰见了阿尼西姆，或者是说阿尼西姆碰到以巴弗了。哎呀，结果以巴弗就劝他，他知道他逃到这里来了，而且又偷了主人的钱了。以巴弗就说：“这样好了，我带你去看那个保罗。”那保罗呢？我们来听听保罗他怎样来处理这件事情。结果他就以巴弗呢就把阿尼西姆带到保罗的面前，让他有机会听保罗讲道。结果他听在那里带到主保罗的面前的时候，保罗讲道给他，圣灵开他的眼睛，他信主了，然后他就下了一个决心。我要回去我主人那里跟他道歉，不管我的前途怎样，没关系，我一定要回去。他就表明他的心机了。你知道那时候一个逃奴逃走的奴隶被抓回来，主人有两个对待的方法。第一个对待方法就是用那个铁啊，烙铁啊，那个铁块啊，把它烧得很烫，然后把它烙在这个额头上面做记号，你永远不得翻身，而且大家都认识你啊，这个是逃奴啊，主人啊所痛恨的那个奴隶。啊，第二个呢是怎样？你可以把它钉十字架，判死刑。那时候是罗马法律准许的，你不把它烙印在他额头上。不然他更严重一点，把他判死刑，钉十字架，把他处死，因为他是逃母逃走的奴隶，被抓回来了。但是呢，阿尼西姆他被圣灵感动，哎呀，我做错了啊！他为什么呢？他因为他想到他的主人，哎呀，我主人以前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，他不认识上帝，他是拜偶像的。他对这些奴隶呢可能非常的苛刻，哎呀，但是呢他也知道说，奇怪啊，我们的主人哦，他信耶稣之后他会比较，他变成一个全新的主人啊。菲利门他虽然当主人，他是一个全新的主人，他说哎呀，我的主人改变了所以圣灵呢改变这个菲利门，然后这个时候呢圣灵也改变那个阿尼西姆，让他决心要回去。但是回去呢他碰到这个难处，但是他愿意付代价，没关系，即使我的主人要把我处死也没关系，所以他愿意回去了。这是圣灵的感动。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，圣灵呢继续感动保罗就写了这个腓利门书。保罗可以不用写你回去就好了，你去跟你主人道歉，看他怎么处理。但是呢，圣灵一直感动保罗，你要写，你要写，这封信很重要。所以哥罗西书、以弗所书还有腓利门书是同一个时间写的，然后他就借着推基古另外没有写在这里的一个同工连同阿尼西姆，就把这三封信呢带到以弗所，带到哥罗西，带到腓利门的手中。 让我们知道圣灵的感动不仅感动腓力门，而且感动阿尼西姆，而且感动保罗。我们晓得阿尼西姆后来怎样呢？根据教会历史记载，他成为教会的长老。腓力门呢，他真的第一，他先赦免阿尼西姆，然后他接纳他，赦免他，然后呢又把他差派回到保罗那里服侍保罗。后来保罗为主殉道，然后他就回到哥罗西，在哥罗西教会当长老。那我想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其实还有很重要的，保罗的事工，上帝怎样借着保罗把他的大爱彰显出来。最后呢，我只要用一节圣经，因为时间不够了，我们看十九节，这里腓立门书十九节说：“我必偿还。”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，都归在我的账上，我必偿还。我必偿还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每一个人好像阿尼西姆一样，我们亏欠上帝太多，用任何的代价都没有办法把我们的罪恶洗干净，我们的罪孽深重。但是耶稣基督呢，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。他用他的宝血写了四个大字：“我必偿还。”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把我们每一个人从罪恶、死在罪恶过患中的人，把我们拯救出来。我们每一个人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阿尼西姆。我们得罪神太多，我们亏欠神太多，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功劳，他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。我们用金钱没有办法除掉我们的罪的，耶稣基督用重价，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。他用他的宝血写了：“我必偿还。”但愿主呢，借着这些话语，其实很宝贝的，应该继续一节一节来查考，你会更清楚。但是我们也不要讲太多，讲太多呢，我们会消化不良，所以我就停在这里。我们低头祷告。慈悲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，我们敬拜主啊。当我们发现腓立门书它是一个个人的诗函，但是很奇妙的，圣灵把这封书信收纳在圣经66卷里面。主啊，有时候我们读了读去，我们读不出什么，但是我们发现这里面充满高超的智慧，把基督的大爱表露出来，好像一颗价值连城的宝石，是新约圣经里面的一颗非常贵重的珍珠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在那样邪恶的制度里面，主啊，保罗、腓力门把基督的大爱完全表露出来。主啊，求你，虽然我们可能也面对很多不好的制度，但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怎样把上帝的公义、良善，在这个弯曲变谬的社会里面，能够把它流露出来。你的爱、你的公义、信实，就超过了人世间一切的障碍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继续用你的话来感动激励我们。我们也知道我们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，但是因着你的大爱，你赦免涂抹我们一切的过患。你说我必偿还，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除罪，除掉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今天我们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诚实来到你的面前，愿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厚厚的遮盖我们，让我们重新跟上帝和好，让我们重新得回失落的平安，让我们重新把失落的起初的爱心重新夺回来，让我们能够热心来服侍你，来爱你，让我们不仅个人得救，而且能够全家归主，人人侍奉。 主啊，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把一切赞美荣耀归给你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